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复听友约瑟的提问，像哪吒、西游记这种跟假神偶像、民间信仰相关的影视作品，我们基督徒到底能不能看呢？
说这些文学创作的作品呢，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就说可以，就说不用是那么的一个好像说，哇，他一定是想要把这个偶像假神号传进我的心里。其实应该并不是要起这么一个作用。其实你去看这些作品的话，就好像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其实看过西游记的这个小说，或是看过西游记这部电视剧的。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在看的时候，其实看到的并不是那个偶像啊，我要多么去相信有佛有神。
是，
他其实要带出来是透过这里面的故事，你会看见很多人生中的道理，一些我们在生活中就会遇到的，甚至有些什么是我们生活中就常会遇到的一些挫败也好，
悲欢离合。
对，只不过这个故事呢，它是用一个什么，它是用一个好像跳脱了我们这个时空抽象的一个世界里面，它去表达这些东西。
是，
那这里所以既然是这样讲的话呢，那我们就回过头来就要讲这位弟兄讲的。所以像你看，像那个哪吒一哪吒二吧，就我所知呢，这两部电影呢，他们是基于我们刚才讲嘛，封神演义就已经是再创作之后的再创作。等到那个哪吒这部电影拍出来的时候呢，他是把封神演义这部再创作呢又再做了自己的诠释跟创作。像你有看过那个哪吒一吗？
对对对。
那你看完哪吒一之后，可不可以跟小雨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其实你的感受是觉得你开始要去相信那个哪吒这个偶像假神了吗？还是你有比较不同的体会？
我有不同的体会。其实我并没有关注到那些魔力法力或者说它的什么样的一些宗教背景啊，我看到的是我走进了哪吒这个小朋友他的内心世界，他的价值从何而来，周围人对他的评价以及他自己没有办法受控制的一些表现，都好像在为他贴标签。其实这些跟我们每一个人有相似之处，就是我是谁。我觉得哪吒也是在用他一直以来的经历啊，他在寻找他是谁。是人们告诉他他是谁，还是他是有选择的，他可以成为谁。其实我觉得他其实反映的就是我的价值，我是谁，以及我也在这个过程中看到父母那种舍己的爱，我也看到了友谊的美好，这个友谊的力量。所以我看到的是这些蛮有人情味，更加普世的一些情感的东西。
所以我想就说谢谢小勇的分享哈，我觉得从小勇的分享里面，我相信我们可以提到，其实这部电影本身的话其实很清楚，它是一个什么，我们就用中国语老话讲吧，其实就是所谓的借题发挥，借了哪吒这个人物作为一个主题，但是他要发挥的其实是很出于人性的东西，
是
人自己的故事。只是我也相信就作者那为什么你说他要用那个哪吒这个文化符号呢，因为这个文化符号的话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因为在中华大地上面大概很少有小朋友或是大人没有听过西游记，没有接触到一点点这种封神演义。我知道过去也拍过封神演义的这个电视剧嘛，哈，
是
大概这个封神演义也好，西游记也好，这里面出现的一些角色呢都是大家的共同记忆。
没错，而且我还记得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啊，国内有一系列的动画片，其实还有一集就专门讲哪吒的，也是拍得非常的感人。
是，所以我也相信就说那现在拍电影的这位导演呢，我相信他一定是什么借着这一个大家都已经共同有的符号，然后大家都已经共同有过的一些关于过去那些电视剧或小说里面有关于这个角色的一些人物设定哈，或是一些故事情节，
那种怀旧的情怀。
哎，所以他用这些来做创作的话，大家的接受度第一个会高。哎，他的确也没有赌错，你看现在这个所有的华人，哇，一讲到这部电影你不用跟他解释，
很有自豪感。
对，而且就说你一讲出来的话，你甚至就不用跟对方解释，大概对方都可以知道你这个电视里的那个主角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故事脉络哈。
对，故事脉络。然后导演就是用在这个里面他又做了重新的解释，就像你刚才讲的，他把一个就是过去我们知道那个哪吒就是有一个什么生下来什么怀胎3年有没有，好生出一个那个
肉球，
对，然后他的父亲觉得他是个怪物，但他把这个再创作的时候，像刚才我相信听众听到这个小勇的分享，或者你自己看过这部电影的话，你就会发现导演把他解释成了一个什么，是很孩子的一个成长迷惑，然后自我的追寻，甚至有的时候那种挫败，那种在这种成长的过程里面，但是就说既有那些苦的地方，但是也有那些甜的地方。比方说像现在的第二部出来的时候，我知道他其实里面讲的是延续前面那个关于寻找自我，好，就是我是谁。那他在第二集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就做了更多的这种好像是深度的探讨。如果是抱着就是想要看导演怎么来说这个故事，表达他自己的想法去看这部电影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是 OK 的。当然啦，我在这里还是要讲，就是说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对这个特别抵触，我们也知道有的弟兄姐妹们哈，对这种只要牵涉到这种偶像就特别抵触的话，那你就决定不要去看，我觉得这也是很好。
就是凭着信心，你有这个信心，你心里没有那个膈应，那你就去看。你要是觉得特别膈应，你不看，我觉得也是好的。
对，那另外呢，你刚刚讲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前不是讲过，那为什么就说，可是我们基督徒自己要稳得住，我们自己要能够定得住，就说不用那么惧怕，好像说哎呦，比方说吧，也许真的有可能你就，我也不知道这是好运还是不好运哈，你就真的被比方说那个领导组织一个什么观影大会呀哈，或者是你的那个什么亲朋好友就邀你去
对对对，
那
团建，
或是你到朋友家去玩的时候，当天晚上他们就要看这部电影，那也就看了吧，看了之后你就刚才讲嘛，你就真的就从一个就说你想要听这个导演在说一个什么故事，
是
你想要看他想要表达的，他一定是也是触及的很多人类共通的情感，这个电影才能够这样大卖嘛。
对，是。
那你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放心，神知道你的心，所以你的心中可以有平安。
阿们。哎，静道，我想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我们的听友约瑟还有其他的大部分的听友都能够明白我们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带着一个去欣赏这个电影，他讲故事背后表达的意思，而不是去关注他的宗教色彩。有一种情况，就像《西游记》啊这一部家喻户晓的名著，我前段时间在刷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在讲这部电视剧的创作，就是观世音的那一个演员啊，他因为演这个观世音，他后来信了佛。这个小视频讲述他信了佛的经历比较玄妙，拍摄过程中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奇特的一些经历和感受。那见到我看这西游记，我也没有觉得他让我非要去信佛，当然我小时候还是特别崇拜这个孙悟空，我甚至那个时候迷到我天天在我们家院子门口等着他们能够经过我们家，我要邀请他们回我们家去休息一晚上但是对于我现在，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神的孩子，我觉得我看这些不会影响我，他也没有让我灵里面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说是 OK 的。但是可能对于那位演员来说，他因为拍摄转而信了佛，那是否也说明这部片子多多少少在灵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力呢？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件事呢，不是为了批判或者否定他的经历、他的选择、他的信仰。
OK， 在这里的话呢，那我就只是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想哈。那我觉得其实就像你刚才讲，还有包括你自己也小时候嘛哈，你看到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哎，在门口那个想要很盼望哈，这个唐僧呢还有徒弟三个人嘛哈，就从你门口经过哈，这样子就是会把这个当成是真的。
对，
那我想其实这个倒也给了我们一个蛮好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别忘记我刚刚前面是讲，就说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若是看到这样的一些作品，甚至也许吧哈，也许比方说你可能因为工作的需要或各方面的话，会去接触到比方说像我们后制啊或什么的话，
诶，静道，我可以在这儿再打岔一句吗？就是你讲到这个工作上的接触啊，曾经有一度啊，我的工作也是需要说将聊斋做成有声书。按理说
工作上的需要吗？
按理说这个聊斋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它是反映那个时候的一些社会现实，它每一个故事带着一些寓意在里面，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我拒绝了这一个项目。为什么呢？或许其他的人会有不同的做法，就像我后来有请教钟荣凯牧师，他就说他可以做，但是对于我来讲，在那个时候我没有信心去做。我的理由是，如果我要将它做成有声书，那么我要去参考很多的一些音效，让人害怕的那些元素，我需要把自己先放在那个情境中，我才会有那个艺术的感觉，所以我不想把自己放在那个情境中，要放我就要去参考别的，我就不知道一旦我去参考别的我会不会受影响，所以我能够预见到我可能会不舒服， 而且我也觉得我的精力还有我的时间我可以投入到其他我更愿意做的一些作品上。但是你说换到其他的人，他如果有更刚强的灵，然后呢他不会受影响，他也觉得依然可以借着这一个工作来容神一人，那如果神给他这一份刚强勇敢谨守的心，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要跟静道和大家讲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是拒绝了。
对，那我想我在这里也是就说还是一样嘛，就说我也觉得小勇那时候拒绝其实并没有错，因为就像刚才讲的，我们若是信心还不到那个地步，我们也不用好像硬是逞强。那我们有就说相对就说我们知道自己的信心的大小，我们知道自己对这个事情就说怀有，至少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这个会让你觉得不舒服，那个时候就说拒绝我觉得并没有错。那同样就像讲的，也有基督徒会将这个什么作为一个文化素材来研究，或者是他可能做成一个节目之后，但是他其实要带出来的呢是并不是要一个宣扬鬼神的一个信息，
是
那他有那样够坚强的信心跟他这个神学上面够扎实的底子的话去做，这个其实也 OK。 小勇例子其实很好，就是我们是看信心的大小，然后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是，
但是呢我们还是回到前面刚才讲到的哈，那个演观音的那个演员嘛哈，那后来去信佛了，或者是比方说像我们就这样讲吧，假如是一个就是他不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呢他去做这个比方说这个聊斋好这种广播剧的节目，我们这样讲好了，那做着做着呢他自己也开始变得神神叨叨起来了哈，那是不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好像意思就是说那这些作品啊什么什么的，哇果然是还是很可怕哈，会有那种宣扬这个让我们去信别的宗教的作用。那我自己的话，因为在观音演员的视频我是没有看了哈，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当时就说详细他是经历到什么些玄妙的情况。那我的确当然也相信你说那些黑暗的势力呢或什么什么之类，他们会不会也会有时候会借着这些明明是出自于人创作而已的一些文学作品嘛，然后是一些那个影视作品趁虚而入哈。那我相信有时候也是有的，就好像我们知道像猪八戒嘛，猪八戒是西游记里面所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物，但是呢现在呢有很多什么这种特种行业哈，就把这个猪八戒当成是真的神那样在拜
哦，
哎，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蛮妙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就先开头哈，那我想强调什么呢，但是那这些人为什么会拿这些明明是出于人手创作的偶像假神却因着好像去拍摄这个角色，或者是因着做这种文艺创作的节目，甚至是呢就只是因为在那个书里面读到了，读着读着就把它当成是真的一样来拜。那我想这些人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说那是不是这些文学创作里面创作出来这些假神啊这些角色呢哈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更多的那个关键点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些因着去演观音就信观音，或是因着去做聊斋的节目就开始神神叨叨，或者是看了西游记里面的这些猪八戒有神通就去信猪八戒，这些人我觉得真正的关键是因为他们的心里本来就没有主人，他们的心中跟基督徒不一样，我们的基督徒心中是有主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位主是谁，他是真理的主，是全知全在全能的创造主，是掌管万有的神，是我生命的主宰。所以换句话说，有了这位主的话，当我再去接受其他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不会被那些就像那个保罗讲的嘛，我不会被这些异教的风吹得飘来荡去，
你不轻易就去随从了他们。
对，你刚刚讲到那个演观音的那个演员嘛哈，虽然我没有看那个短视频，但是我相信他在分享中一定会有讲他以前是没有信东西的，
对，他以前是一个无神论者，
所以他的心里面是没有主人的，所以他因为没有主，当他在演一个角色他的全身心的投入的时候，那再加上你刚才讲了他可能也经历了一些玄幻，那我们也不否认他就去迎合这个东西，好让他的心里面能够有一个主能够稳定下来，因为其实人的心都是需要一个主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播到这儿。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空洞，当我的心中有饥渴的时候，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的时候，我用什么来填补它呢？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The wave still rise, the storm still roars, yet you call me to step out once more. With eyes on you, my feet stand strong. Your hand upholds me, you lead.